牧师，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天国与悔改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讲到第九讲非常关键的一讲我们要由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也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末了或者是总结部分我们一起宣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祷告求主光照。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边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纪律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向我们解释了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有真正的信而行之也有假冒的听而不信或者是自以为信了但是信而不行或者是自以为在行动但是并不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之时在真山登山宝训之中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都是一个真一假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三节一开始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晓得，不是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而是说真正蒙恩的人必然是灵里谦卑的人是圣灵使他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可夸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自己在上帝面前是赤裸的贫穷的瞎眼的。那没有这样的谦卑，那怎么会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没有这样的谦卑，怎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为牧师为教师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看到确确实实在登山宝训之时 耶稣就向我们门徒阐明了到底天国的门徒真正的资格是什么。这个资格就是指内在的品质，内在的美德，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才显出来的那种标记。然后在登山宝训的末了，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讲的是真门徒的标记。然后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末了就开始讲这些假先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假先知。当然假先知所传的信仰也是假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就用防备假先知和假信仰来分享这段经文。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登山宝训的末了，特别是讲到你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外边披着羊旗，里边是残暴的狼不要被那些口称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的吗不要被那些喜欢听到喜欢学习神学甚至传道传讲神学，但是却不按着神的诫命在耶稣基督里去遵行的信而行之，听而行之，知而行之的，真的是自欺欺人之辈，自欺欺人之徒。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看见使我们真正能够分别善恶使我们真正心窍心灵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主，保守你的仆人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免受假先知、假教师、假信仰的毒害和混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假先知他有羊皮第二个假先知不光是有羊皮他还做事工传道赶鬼甚至行神迹奇事。但是假先知核心的特色其实是不行主的道尤其是不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行道行道行什么行动，谁不在行动活着就是活动活着就是活动，人人都在活动，人人都在运动，人人都在行动。但是问题是你作为基督徒，作为牧师，作为先知，你到底是有没有遵行神的诫命，或者说整个圣经概括的，在十条诫命中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或者说耶稣讲的你们若爱我必守我的诫命，或者说登山宝训甚至我们联系的大使命最后就落实在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那到底遵行什么今天教会的软弱今天教会的败坏，我们要听主的道我们要信主的道我们要传主的道，我们要行主的道。行主的道行什么是行故事吗是行预言吗是行福音吗到底你付诸行动的这个行遵行到底是行什么当然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人若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是大的人不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不遵行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还打着先知之名，打着牧师之名，打着神学之名，打着教会之名，这都是假冒为善都是自欺欺人的， 啊，都是有的羊皮啊，但有可能是残暴的狼啊，但也有可能是啊自欺欺人的啊。所以最终我们在应用方面，我们就分析啊，我们的信仰的啊，我们所信所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合乎圣经和教会正传的信仰啊，你还是以恶传恶啊，道听途说啊，最好是瞎子领的什么，还瞎子啊，这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警察会看到啊，有的是外边披着羊皮，里边是狼啊，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他就是要害人的啊，他就是伤天害理，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啊。第二个警察没看到啊，你他口里很主名，而是忙碌忙忙碌碌，抓住啊，我为主做这为主做那，那是很热心的，而且也是真心的啊，甚至为主疯狂为主狂热的，可惜啊，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啊去服侍神啊。所以耶稣发出可怕的警告啊，你这作恶的人啊，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儿，这个作恶在希腊文中就是你这不合乎神的律法啊，你这违背神的律法的人，离开我什么，哎，去吧。然后我们讲到啊，第三点，我们就说是否啊是听到啊而不行道啊，听到而不行道啊，不光是自欺啊，也是欺人。所以披着羊皮的狼啊，是欺骗别人，他心里很明白。但是在教会中啊，盲目的发热心的啊，他是真心服侍主，真心想帮助别人啊，但是是瞎子领瞎子啊，是这个啊自欺的啊。但是大部分人，大部分假先知，大部分宗教徒啊，既是自欺的，也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啊。只要是啊不在基督里啊，出于感恩的心啊，遵行神的诫命啊，那就是不管你是传道人啊，还是先知啊，还是平信徒啊，我们都可以说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啊，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个防备假先知和假信仰啊，你就查考圣经，扪心自问，哇，我作为传道人啊，我是真的先知，真的牧者，还是假的？我传的是什么信息啊？那我作为基督徒，我这个信仰是自欺欺人啊，啊，还是啊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关于这个分辨假先知和假信仰非常重要啊。整个圣经啊，整个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就是强调真理啊。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让你得以自由。”啊，耶稣不让我们信上帝，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你信神啊，信上帝啊，耶和华啊，耶稣基督啊，信主啊，基督啊，啊，你可以打着很多很多的品牌，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否真正认识真正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甚至就像啊比拉多讲啊，我来特为跟真理做见证啊，听从真理的就听从我，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合乎圣经的啊正传正信，首先强调的是真和假，真的还是假的，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真信仰还是假信仰，真弟兄还是假弟兄，真教会还是假教会啊。但是我们看到民间版的、大众版的、庸俗版的啊，是不管真不真，哎，只管灵不灵，哎呀，灵验了啊，上帝垂听我祷告了啊，我心里有感觉了啊，所以啊，这些假先知啊，这些假信仰，自欺的、欺人的啊，自欺欺人的啊，他们并不能够啊，并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啊，也没有真正明白啊上帝的律法啊。当然 啊，他们之所以不认识上帝啊，不明白上帝的律法啊，就是没有啊圣灵真正的光照啊，因为只有神的灵啊才能够明白神的事啊。但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但是认识耶稣基督啊，并不是终极啊，使我们能够经过耶稣基督啊，来到上帝面前啊，尤其是来到啊父上帝面前。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本身，他在十字架上啊受难受死的时候，父啊，啊，我的灵魂啊交给你，啊，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也是让我们祈求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强调真信仰的经历，啊，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啊，认识你所赐下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啊，爱上帝啊，并且遵行上帝的什么诫命？哎，这就是啊，分辨真假先知，分辨真假信仰的标记。第一个啊，在你信仰的对象上是否真正认识上帝，是否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个，你是否真正啊爱我，守我诫命啊？真正啊，如果你们爱我，就必守我的主般诫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就是啊清教徒神学的精华啊。清教徒神学的精华在哪里啊？当然我们看到著名的威斯密斯的小教律问答啊，第三问就讲的说，圣经主要教训什么啊？圣经主要教训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然后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所以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啊？当然我们信的是啊独一上帝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上帝的啊创造救赎与成全。然后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呢？当然我们应当啊按照主的诫命啊，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人啊，其次也是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哎，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些核心的方面啊，你就能够分辨啊何为真的啊，何为假的，何为真先知，何为假先知，何为真信仰啊，何为假信仰。要真正分辨起来呀 啊按照圣经啊不难啊，明白啊清清楚楚啊，但是啊，没有圣灵的光照啊，我们自己不领受不学习，那是视而不见啊，听而什么不闻啊。所以求圣灵啊特别开我们的心窍啊，也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啊，使我们一同在上帝的圣言中啊有真正的领受。弟兄姊妹，我们就具体看到这段经文。所以在啊登山宝训的最后啊，耶稣反倒提出了很重的警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个假先知总是多于真先知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几百个假先知，那真正啊为上帝的真道啊愤然而出，所以千万人吾往矣的啊以利亚啊，是唯独剩下他一个。当然上帝还隐藏了啊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啊，我们从教会的现状来看啊，从你自己你扪心自问，你信主之后啊，你接触的教会啊，你接触的牧者啊，你接触的基督教信仰啊，到底真的多啊还是假的多？那我们不得不遗憾的啊，但是真诚的严肃的讲啊，假的远远的多于真的啊，假的常常是以假乱真啊，常常是让人真假什么难辨。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哎呀啊，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我受洗了啊，我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或者你啊加入家庭教会了，这就纯正了啊，或者你加入改革宗教会了，这就纯正了 啊，或者教会有兼职了，哎，我们教会有信条，也有章程，啊，但也不一定真正明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啊警醒谨守，啊，务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寻求圣灵的内证，啊，信仰，啊，之战，啊，是灵魂之战。啊，灵魂之战啊，是真理之战啊。这个灵魂之战、真理之战啊，涉及到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的问题啊，不仅仅涉及到我们的灵魂啊，也涉及到我们的身体，涉及到我们的家庭，涉及到我们的教会，乃至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弟兄姊妹，这样生死啊，关天的大事啊，我们要慎之什么？哎，又慎。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中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啊，耶稣基督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啊灵丹妙药啊，然后哎呀，你信耶稣了啊，从此就高枕无忧了啊，我信耶稣就不再思考，不再动脑筋。耶稣反倒重重的啊警戒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边披着羊皮啊，一看那就是羊嘛，啊，非常好的羊，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非常凶险，啊，非常危险，啊，非常可怕，啊，非常难以辨识，啊，然后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啊，他会看准时机，啊，看你软弱的时候，啊，看你挣扎的时候。啊，他就凶相毕露啊，一招击杀，一剑封喉啊。所以这个信仰之路，我们在教会中的聚会啊，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啊，绝对不是平安无事啊，绝对不是啊高枕无忧啊。越是真教会啊，越是有啊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什么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的工人啊，有三种啊，一种是啊盗贼，就是假先知披着羊皮的狼啊，一个是雇工啊，一个是啊主的真正的仆人。这个盗贼啊，此处所说的啊，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什么狼。这个盗贼他在教会中，他不光是图谋你的钱财，那中国人讲是图财害命的啊，还有摧残你的灵魂啊，杀死你的啊生命啊，或者说啊败坏你的信仰啊，使你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啊。所以我们用中国人讲的话，图财害命啊，这是盗贼的啊。用耶稣在约翰福音啊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啊，是要偷窃啊，毁坏啊，杀害啊。所以我们啊，对待真假先知、真假牧人、真假教会上，我们需要啊慎之又慎啊。第二个我们常见的是雇工啊，雇工呢就稍微平淡一点啊，雇工他是啊要讨主人的喜悦啊，他想啊多得一点工资啊，多得一点赏赐啊，但是他并不是顾念灵魂的啊，他并不是真正认识上帝啊，真正明白圣经啊，真正经历独立的生命，然后经历独立的生命以后，也带领弟兄姊妹走在独立的道路，独立的什么、哎、生命。这个盗贼是图财害命啊，雇工是图财啊不害命啊，真正的先知、真正的牧者，既不是图财啊，也不是害命啊，甚至为了弟兄姊妹啊听到真道，为了牧羊教会，他舍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这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此处讲到披着羊皮的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的工人啊通常分为这三种：盗贼啊、雇工啊，真牧者、真先知，啊，盗贼是图财害命， 啊，故宫是图财不害命啊。然后真正的牧者啊，真正的先知啊，是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啊，愿意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啊，舍上自己的啊身家性命。但是当我们讲到啊真先知的时候啊，这儿特别讲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说经济上岂能摘葡萄树呢？啊，基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啊，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啊，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哦，弟兄姊妹，这里说的简单，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大部分牧者啊，我就靠着主的恩典要大胆的讲，不明白，没有讲清这些经文。好果子、坏果子、好树、坏树，你凭什么判断好坏呀？所以弟兄姊妹，此处当我们讲到这个假先知披着羊皮，你凭什么说他是披的是羊皮，是残暴的狼啊？那你有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真假先知的时候啊，当我们讲到好树坏树、好果子坏果子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判断力啊，是因为你连判断的标准都没有。你没有判断的标准，那中国人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法无天，随心所欲，那判断什么？说你有理你就有理，说你没理你就没理，实在不行就把你灭了啊，实在不行那就分手，哪有一个啊真假的判断、善恶的判断呢？所以弟兄姊妹，此处就涉及到一个啊判断的标准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教会啊，华人教会啊，这个欧美教会饱受假先知、假教会的荼毒啊、欺骗啊、伤害，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丧失了一个标准，丧失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丧失了判断好坏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啊，你就看到在以赛亚书啊第八章二十节明确的讲，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所以弟兄姊妹，判断好坏、判断真假，没有别的标准，就是唯独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所以说你就看到诗篇第一篇为什么说啊，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思想啊，这人便为什么有福。问题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的也是非常清楚啊，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是要成全，并且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弃的。亲爱的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真正讲解神的律法啊？你就看到有的圣经协会、圣经公会啊，出版圣经的时候把律法书都废了，把先知书都废了，他们出版的圣经只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如果离开旧约圣经还叫圣经吗？我就跟大家讲，你离开了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话，你所谓的新约圣经不是圣经。为什么？那耶稣基督当初用的是新约圣经吗？那使徒保罗是经常记得说是指新约圣经吗？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经、没有成典、没有编撰、编辑成典呢。所以说离开了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尤其是离开了律法书，我们就丧失了标准啊。今天华人教会啊、欧美教会有多少教会真正讲解上帝的律法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判断假先知的标准是什么，在律法书中讲的也非常清楚啊。请大家看到在申命记啊第十三章啊一到五节。所以今天啊，大多数教会、大多数传道人啊，我们传道传道随传随道啊，传福音传福音啊，不讲律法，我们已经丧失了啊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了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乐观啊！今天欧美的教会怎么被边缘化啊？整个欧洲怎么会被穆斯林化啊？整个的中国的宗教怎么洪秀全化、太平天国化、民间宗教化？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认罪啊、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啊《生命记》啊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啊，向你显个神迹奇事。这讲的做梦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啊，上帝以异象异梦的形式显现啊，约瑟啊本身是一个追梦做梦的，我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啊，不错啊，显个神迹奇事没问题。但是他们对你说，我们是随从你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就说这些假先知这些做梦的，他们勾引上帝的百姓，使上帝的百姓转向侍奉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是在传讲上帝，传讲耶稣基督，你传讲的上帝真是耶稣基督的上帝吗？你传讲的耶稣基督真是圣经中所显明的耶稣基督吗？就像一个传道人就讲，哎呀，我到哪里去就传讲三句话，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拥抱。上帝爱你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方便法门啊，说起来也很容易很可爱，都记住了啊，都会传这样的福音了。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您的上帝是希伯来人的上帝吗？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吗？啊，是与我们立约赐律的上帝吗？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啊。如果没有设律法，没有哪有审判，没有审判哪有定罪，没有定罪哪需要救赎，不需要救赎信耶稣基督干啥啊？所以你就看到这很多的所谓的方便法门啊，说是让人信上帝信耶稣，信什么上帝啊？圣经上也没有讲啊，你就信上帝信耶稣就好了。那关键是你信的是哪个上帝？那耶稣到底是谁呀？比如使徒保罗竭力证明的，向犹太人证明的，耶稣是基督啊！啊，纳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而且使徒约翰的信息里面啊，这位耶稣基督他本人就是上帝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所以底下再看，说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他所显的神迹奇事啊，谁有应验？所以你看，这些假先知所传的有神啊，拜神啊，啊，有对神的侍奉，而且人家还显神迹奇事，那就是说神迹奇事，我们中国人讲还显灵啊，灵验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您在教会中真正传讲上帝的真道，那听的人少之又少啊！你真正神迹奇事，哎呀，那来了个大仙儿啊，巫婆啊，神害啊，跳大神的啊，但是能医治病啊，能让人神迹奇事，大家都去看，都去参与啊，医病大会啊，赶鬼大会，那上帝耶稣基督怎么讲的？耶稣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那传道人，传道人是让你传讲上帝，传讲耶稣基督，传讲悔改和天国之道的。谁让你以神迹奇事来勾引人信主的？那这些方面多之什么又多。然后我们再看，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不要听他的话啊，因为不要听传道人的话，除非传道人的话是解释圣经，除非传道人的话中既有律法也有福音啊，没有律法你就没有福音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圣经首先出现的不是福音书 啊，圣经首先出现的是律法书，简单，很简单。而且你没有律法，无法无天，也不知道什么是罪，也不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也不知道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可怕的。你那个福音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含义。你那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就是啊报喜不报忧啊，就是廉价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听从的啊，不是传道人的一般的讲授，我们是听传道人按正义分解神的真道。按正义分解神的真道，就是既要讲律法啊，也要传福音啊。不讲律法无法无天啊，不传福音死路一条。所以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啊，那是圣经的启示。啊，没事啊，我有录音录像也发给大家啊，大家看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好像 mute 了啊。好，现在清楚了，好，听到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传道人传道传道，要把上帝的真道传的全备啊，就是要传讲上帝之道啊，传讲圣经之道啊，传讲律法与福音之道。啊，不是传讲自己的经历，啊，不是传讲自己的神迹奇事。那现代中所谓的传道人，整天讲自己的经历，啊，讲自己的见证，啊，讲自己行多少神迹奇事，啊，高举自己的，啊，把自己讲成神仙，啊，把自己讲成神看，啊，把自己讲成巫婆，啊，把自己讲成大仙儿，啊，把自己讲成传奇英雄，太多了。啊，但是真正传讲上帝的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之道呢，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看，啊，就是他所显的神迹奇事，哪怕是应验，啊，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做梦者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你要顺服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弟兄姊妹，这是关键，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爱神的话，我们行道都是以遵行神的诫命为中心的。所以说不管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啊十条诫命，爱我守我诫命的，还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啊遵行这诫命啊，又教训别人遵行的。所以我们听从神的话，传道人讲解神的话啊，都是以讲解神的诫命为侧重的啊。这就是清教徒神学的干净、简朴、有力、纯正之处啊。清教徒神学强调两大点：第一，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啊。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律法。那福音就是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那律法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一切假先知的核心啊，就是勾引上帝的子民偏离上帝的律法。所以，你看底下讲的非常清楚，那先知或是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行的道。这个道当然是指啊上帝的律例诫命啊，因为下下没有别的解释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第甚至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这些经文随处可有了。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啊、诫命啊。第八节啊，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啊，使你们胆壮。但是无论如何，生命记、生命记啊，不仅仅是重审神的诫命，就是重审上帝的拯救啊，重审我们得赖恩得救以后，我们如何侍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您就看到《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啊，到啊第六节，啊，这个不管他 怎么讲道，不管他行多少神迹奇事啊，如果他不让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啊，他就是勾引神的子民，偏离神的真道。这样的假先知啊，你要拿住他啊，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就把那豺狼从你们中间灭掉。可怕的信息，沉重的信息啊！今天有多少人啊，真正明白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看到，你再看一件经文啊，在这个但以理书，我们看到先知所传讲的啊，是什么核心的信息呢？啊，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啊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九到十三节，所以先知到底要做什么呢？啊，先知关键不是他讲他自己的话语，啊，先知也关键不是施行神迹奇事。现在很多人哇，先知先卷，就能言会说嘛，啊，能言会道，啊，又会行神迹奇事，啊，那就是先知，神的仆人，这都是假的，和圣经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啊，然后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啊第九节，啊到第十一节，所以神的灵默是但以理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怎么违背了他？然后底下讲啊，我们啊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怎么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底下讲的非常清楚，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这儿讲的是众先知，神的仆人，神的真正的先知，不光是摩西，他们向以色列人讲什么呢？你看，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说先知你不讲律法，永永远远是假先知。我就给大家讲的很重啊，重复，先知不讲神的律法，永远是假先知啊。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先举啊，春江水暖哑先知啊，你作为先知道科学家啊，天文学家，你不知道天文学的规律，啊，物理学你不知道物理学的规律，法学你不知道法律的规律，啊，心理学你不知道心理的规律，任何真正的科学和学问都是研究法则的，啊，都是研究规律的。一个物理学家，啊，一个生物学家，啊，一个法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神学家，一个哲学家。却不懂得法则啊，不懂得原则，不懂得规律啊，整天讲，哎呀，我做了个梦啊，我行了什么神迹奇事？你这不是胡扯吗？那学生能学什么？啊，既没有学到研究方法，那也没有不知道规律是什么啊，最后就被你不知不觉的就被你洗脑，被你坑蒙拐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现象社会上多之又多。教会中也是多知什么哎又多，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但以理就特别强调众仆人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确实给大家讲，你不要说犹太拉比讲律法，不要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关键是讲解神的律法啊，你就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威斯密斯的大教理问答啊，日内瓦教理问答，啊，路德的教理问答，在这些教理问答中讲解诫命或者律法的，至少占30%以上的。你现在哪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30%的时间是讲解神的律法？哎，少之又少。我就给大家讲，我这么多年研究神的律法，我的教会真正讲解神的律法的机会也是少之什么又少。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不领受的。大多数人不领受的啊，大多数人你讲律法，律法主义者啊，假冒伪善的法律在里，一讲律法你做到了吗？啊，一讲律法，哎呀啊，上帝给我们福音，又把我们带回律法里去了。所以今天这个 教会中这个反律主义啊，这些狼啊，披着羊皮的啊，是来势汹汹啊，非常善于蛊惑人心啊。我们真的是需要神啊，特别的怜悯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但以理在11节又讲，说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穷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怎么得罪了神呢？不遵行神的律法嘛，就得罪了神啊。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肺炎、武汉病毒啊、中国病毒，不管你称之为什么病毒啊，不管是谁造的，不管是从哪儿泄露的，最终而言啊，上帝降罚于人，上帝降罚于中国，上帝降罚于中国教会，上帝降罚于美国，上帝降罚于全世界的教会。让我们都停下来，好好的思考思考，你信的上帝真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真的是创造救赎与成全的上帝，真的是立法、司法、执法啊！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你的上帝为你设律法了吗？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必是我们的王。你的上帝是你的王吗？耶和华也必要拯救我们。你信的上帝真的是圣经中的上帝吗？你信的耶稣基督真的是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吗？那圣经中大部分讲的内容是什么？是律法还是福音？当然既讲律法还是也讲福音。那律法在先还是福音在先？当然律法在先啊，福音在后啊，福音之后再讲什么？福音之后还是讲律法。为什么呢？最后上帝审判世界是以他的律法来审判世界呀。所以你看到启示录讲天开了，天庭中出现了神的法柜。所以弟兄姊妹啊，甚至那些假先知假教士，你要知道上帝最终审判你是以法柜，你要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交账的，无可推诿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啊讲到啊第十登山宝训啊第七章的十五节。所以说这儿判断假先知好树坏树，好果子坏果子，你没有标准是没有法判断的啊。你教学生不把标准教给人家，那就是瞎掰的啊，那就是操纵的，那就是误人子弟的啊。一个学校一个教会不讲真理，不讲律法，不讲法度，或者说以赛亚书八章这个第二十节直接讲的，人当以顺服和法度为标准啊。他说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不得见晨光的。不得见晨光是什么？你行在黑夜中啊，不得见晨光啊，没见晨光之前就死在黑暗之中，那这是很可怕的，很中毒的。当然啊，这节经文也讲到，你之所以不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原文更清楚的意思是因为你心中根本没有光啊，你没有真正得蒙圣灵的光照。弟兄姊妹，那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让你说方言啊，唱灵歌啊，跳灵舞啊，神迹奇事啊，呼风唤雨啊，这些人能做啊，科学能做，假先知也能做，魔鬼也能做啊。但是圣灵是分别为圣的啊，圣灵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让我们明白标准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在以西结书36章的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说弟兄姊妹，还有比这经文更清楚的吗？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心中是干啥的啊？不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吗？怎么分别为圣啊？首先让你明白圣洁的标准啊，没有圣洁的标准你怎么知道是圣洁啊？所以现在我们都是喊宗教口号，正在讲圣洁啊，好树啊，结好果子啊，悔改啊，归正啊， 改革，你往哪儿改，往哪儿革，你怎么回，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叫圣洁，什么叫污秽，你连基本的标准都没有，那不是这个稀里糊涂，这个随着葫芦打汤了，山人成虎，道听途说，瞎子带着瞎子，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玩泥巴吗？那有多少含金量啊？有多少能够经得住烈火的考验呢？有多少能够真正经得住在上帝宝座面前，上帝是吞噬人的烈火？那我们有多少工程师草木合金呢？啊，真的是珍珠宝石，能够经得住烈火考验的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啊，假先知，啊，有羊皮，啊，有羊皮卷的圣经能咋地？啊，当然核心是这个假先知是残暴的狼，他没有重生的生命，啊，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讲啊。但是今天我们再次特别强调的是，真先知一定会讲上帝的律法，真先知一定会讲福音，真先知一定会讲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之道。第二点，说假先知啊，假先知。另外，你就看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哎呦，你就看到为什么不要这样呢？那我们到啊，现在特别是很多越是肤浅的教会，越是混乱的教会，越是看起来属灵，正在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里面含有主的名字。圣经十条诫命怎么讲的？说不可妄称主的名，妄称主名的，上帝断不以他为无罪的。所以你们不明白这条诫命的深意，那我们就不知道现在我们怎么假冒伪善啊，怎么自招著作主啊主啊主啊，谁让你随随便便称呼主啊？当然要呼求主，但是要安静，要深刻，要学习，要发自内心的认识上帝，不要比谁的嗓门大就成了呼喊派了，呼主名派了，所以你就看到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为什么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这个方面我们解掉第一点讲，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啊，有的人说，哎呀，瘟疫大灾难了，耶稣基督啊，随时就要来。谁告诉你耶稣基督随时来呀？你这不是妖言惑众吗？那圣经上启示录讲的啊，这个使徒行传的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耶稣基督会随随便便来吗？乃至时候满足的，那耶稣基督不会随便明天来了，不会明年来了，不会因为瘟疫，那耶稣就来审判世界，世界末日就到了。您这是妖言惑众。啊，上帝有他的计划，乃至时候满足，天地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是有特定的时间的。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讲，就不要吓唬人，啊，就不要混乱啊社会秩序，啊，知道的要讲明白，讲明白的是讲什么呢？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何为上帝显明的旨意啊，我们就窥探上帝隐秘的旨意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读一卷经文。你就看到在申命记第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有隐秘的旨意，隐秘的旨意到底他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啊？我们先不要讲啊，传福音啊，爱他啊啊，到底中国现在的命运如何啊？到底美国的结局如何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啊。到底上帝什么时候审判的以色列，什么时候毁灭耶路撒冷，连耶稣都说那日子父知道子不知道，连耶稣当时就坦率的讲子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要乱讲，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最起码的心灵诚实。那你当知道的不知道，这就叫愚顽啊！不知道的乱讲，这就叫欺骗啊！所以就看到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和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你就看到国内有一个著名的维权律师2017年中国共产党垮台，垮了吗？是你喊垮台就垮台的我上帝给我启示了，上帝怎么给你启示了？那上帝显明的启示，认罪悔改的启示，分别为圣的启示，为真正掌权者的祷告的启示，为那些弱势群体祷告的启示，行动也好怜悯的，你不讲，你就妖言惑众你就危言耸听你就抓镜头你就抢占制高点抢话筒抢麦克风，都听你的信息，什么信息啊？窥探上帝隐秘的旨意虽然主啊主啊改革中啊改革中啊家庭教会啊真教会啊这些没有用这些都是羊皮披着羊皮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遵行神隐秘的旨意，隐秘的旨意是你不知道的，隐秘的旨意也是你不当知道的，隐秘的旨意是你想知道也不知道的，隐秘的旨意是你想知道要知道的时候，你是窥探上帝的奥秘是被上帝除非你认罪悔改要被上帝击杀。所以我们看到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子孙，什么明显的事呢？就是律法上的事上帝让我们如何爱上帝，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夫妻彼此相爱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些还不够清楚吗清楚的我们不去学习不清楚的我们到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些方面都是人心的败坏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行。你就看到当那日当那日就是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这些传道人来到面前了，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传福音之道，传改革中之道，传长老会之道不管是传什么道，而且我们还奉你的名赶鬼，而且我们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接下来非常说的很重要没有说的也很重要没有说的首先是耶稣没有否认他是主啊主啊，是奉主的名传道是奉主的名赶鬼是奉主的名行许多什么异能但是耶稣在审判的时候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什么人啊，作恶中文翻译成作恶也好希腊文原文应当是翻译成你们这些不法之人。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行善，你不是行善，你是作孽我是传道你不是传道你是传病毒是毒害人心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是什么意思？你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你自以为在替天行道你自以为在传道授业，但是你根本不合乎上帝的法度的。大家思考，你根本不合乎上帝的什么法度的？就说我们不按照上帝的法度去行这个方面其实耶稣在我们看到再读一节有关的经文我们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看到1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不全讲清没有时间一细讲。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故人的遗传呢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改革中的教训、长老会的教训、灵恩派的聚会所的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很认真，很讲究，好似很敬虔，但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耶稣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哇，很厉害，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我献给教会了，我献给传道了，我献给穷人了，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有多少传道人借着人的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呢？啊，有一次福音大会，一个牧师公开的站起来讲，啊，基督徒不能喝酒，不能喝酒。我说你是谁？谁给你这个权利立法了？那圣经上讲，那个美酒、新油、五谷都是上帝祝福的标记。那挪亚啊，大洪水之后首先种葡萄园就酿酒、喝酒。当然挪亚喝醉了不对啊，但是上帝圣经上并没有说葡萄酒不对呀。那耶稣所行的第一个迦南婚宴的神迹是什么？不就是把水变成酒了吗？你反倒把人家的酒变成水了，你何德何能能为基督徒立法？那你不是比上帝还要上帝吗？哦，你就看到福音大会啊，你就看到传道人啊，啊，甚至是北大毕业的，你丧失了基本的常识，你何德何能能给基督能代替上帝立法啊？基督徒不能喝酒，因为喝酒就醉酒，那吃馒头也会撑死人，米饭多了也会撑死人，那喝广州的汤，喝一碗是享受，喝两碗是难受，喝三碗就撑死了。所以传道人整天在教会里讲这些道有什么意思？合乎神的心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哎呀，我奉主的灵传道啊，赶鬼啊，行神迹奇事啊，你不管你怎么主啊主的，不管貌似怎么敬虔，你不合乎神的标准啊。你就像亚伦的啊，这个啊，亚伦的这个啊儿子一样啊，献上，不光献上圣火，还献上凡火，最后还说唱歌，一切都献上，一切都献上，没有分别为圣，你献上合乎神的心意吗？那亚伦的儿子因为献上凡火不被上帝击杀了吗？那凡火什么是凡火？不按照神的诫命来侍奉上帝的就是凡火。那有的人说，哎呀，我一直没有按照神的诫命，我现在都是凡火啊，为什么我还活着？上帝是恒久忍耐，长久忍耐，不是给你背书，让你活着不是给你背书，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啊！今天在啊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能够听到啊，我们还能够悔改，这是上帝格外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第三点啊，假先知不行道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啊，最后落实到说啊，听见我这话去行的，那就是立在磐石上了。不管风吹雨打，水冲房子，总不倒塌啊！如果听了神的道不去行的，那房子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厉害。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很多教会兴起了啊，我们看到他盖高楼，我们看到他宴宾客，我们看到他楼塌了，并且那楼塌的很厉害。那是为什么呢？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所以听上帝话的人似乎很多，传上帝话的人很多，但是你听的上帝话，传的上帝的话有诫命吗？啊，既要有律法也要有福音，你不讲律法，那福音没有任何含义啊！不讲福音，那律法，那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啊！啊，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代表我们，代替为我们，为我们成全律法。所以讲律法还要传福音，传福音还要讲律法，啊，传福音之前讲律法，因为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传福音之后讲律法，因为律法是指明我们行事为人、爱主爱人的道路。所以律法福音律法，哎，这就一个循环，律法到福音，福音到律法，神的道是一个圆，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整全的。讲律法不讲福音，那是法律主义啊，讲这个那是律法主义啊，然后讲福音不讲律法，法律主义。所以林奇星牧师也讲说，人的心中啊有两个厕所，或者两个旮旯和两个阴暗的角落，一个是律法主义啊，一个是法律主义。所以要掌握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之道，整全之道是何其重要。小弟兄姊妹，在这个行道，我就给大家再强调，这个行 行神的话不是一般，很多人我行神的话，你怎么行神的话？我传福音了，我奉献了，别讲这个，别讲这个啊！这是你讲的啊！行神的话，耶稣怎么解释的？耶稣说：“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耶稣在大使命中怎么讲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别人遵行。我们威斯敏斯的小教会第三问怎么讲的？那圣经着的教训，上帝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怎么讲的？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的。启示录里面怎么讲的？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听神的话，我传神的话，我行神的话，你听神的什么话？是否是律法福音平衡之道？你传神的话是否是律法和福音平衡之道？你行神的话是否是律法和福音平衡之道？啊，是否落实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所以弟兄姊妹，判断真假先知啊，判断真假教会，判断真假弟兄，就是两个方面，就是威斯密斯小教会问答第三问讲的啊，是否是啊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第二个啊，是否是啊讲解神的诫命啊，遵行神的诫命啊，律法与福音啊，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啊，上帝吩咐我们当行什么，这是基本要道，要行在其间。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就给大家审查我们的信仰，你到底信什么？你到底传什么？你到底行什么？啊，不要说我信，谁不信啊？人无信不立。啊，我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这就是你的信仰。我信神，谁不信神啊？你信神，谁不信神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我信耶稣，谁不信？你信基督，谁不信基督啊？那犹太教那十三个信条里面，就是我信基督啊，这是他们不相信哪撒勒人是耶稣。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你相信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但你可能不相信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是耶和华上帝本身，啊，受膏者基督多着呢，啊，固列王外邦人的君王也是基督，也是受膏者，扫罗王也是受膏者，那这个卖猪卖油的犹大也是基督，也是受膏者，啊，所以你信基督，你信哪一位基督？我们不能够光停留在词句上啊，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口号上啊，你要知道你信的到底是谁呀、啊？要审查我们心中有没有主、啊、所以第一要审查我们传道人员，你是否是披着羊皮啊，里面是狼，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欺骗人的。我信主，我传道的时候啊，靠着主的恩典认罪悔改啊，甚至主呼召我，我也辞去这个北京高级律师的啊行业，啊，很多朋友啊就劝我，啊，其中有个人说：“哎，志勇啊，你传道不要紧，你让别人信，自己不要信。”所以很多传道人让别人信啊，我让别人信，你自己信不信？你自己如果不信，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就是一个神棍。你犯罪，你软弱挣扎不要紧啊，人都有残余的罪需要征战。那彼得就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说：“哎呀，我总不会离开主。”彼得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说，这里边是狼啊，关键是否是真心啊？是否是真的是爱主爱教会？是否上帝真的呼召你啊？啊，所以不要欺骗人啊，啊，也不要欺骗上帝啊。所以圣经上上帝是欺哄不得的啊，这点我们要判断，我们要自己审查，我们也要自己判断。第二点，是否我们口称主名，整天忙于事工啊，啊，现在很多传道人太忙，传道人太忙不是好事啊。圣经使徒行传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应当以传道祈祷为念，祈祷你不安静能祈祷吗？耶稣说你要关上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祷告在暗中的父。那今天有多少传道人能安心祷告传道？传道传道，随传随到，主持这会议，主持那会议， 这小组那小组，这查经那查经，最后你都自己都崩溃了，最后你都自己啊，你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都荒凉了。所以弟兄姊妹，口称主名，忙于圣功，但是却不能够安静下来祈祷啊，不能够专心的以传道为念，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基督徒是自欺的。所以我们在这瘟疫期间，我们作为牧者，我自己，我们很多牧师啊，很多奉献出来做主工的，你是安静的人吗？你有内室的祷告吗？有多少时间祷告读经啊？有的牧师就是，哎呦，我这么忙，教会这么兴盛，没有时间多少祷告啊，甚至也没有时间，都没有时间读圣经了啊，没有时间读圣经，在网上随便下载个信息啊，随便看本书，总是讲讲别人这书那书，这信息那信息，你的信息呢？你的书呢？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通过读经祷告领受上帝的独特的光照？没有，没有，总是拾人牙慧啊，离开圣经啊，离开加尔文啊，离开这个路德就没有道可讲了，离开唐牧师就没有道可讲了啊！所以，因为你不到那个活水的泉源旁边呀啊。第三，是否只听到传道而不行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再次强调啊，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圣经主要教训什么？主要教训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好好，所以说弟兄姊妹，是否只是听到而不行道？那关键不是说听到传道，你听的是什么道，你传的是什么道，你有没有自己遵行？所以就是说，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这是登山宝训的教训的经历。然后大使命的经历是什么？大使命的经历，你要回到登山宝训，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别人遵行，那就是教训神的诫命，遵行神的诫命啊，然后也教训别人遵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一点网络连接的问题，我们稍微等一点一会儿就讲完这一讲。好，所以是否只听到而不行道？我们确确实实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应用部分，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三点，是否是外边披着羊皮，里边是狼啊？你是欺骗别人啊？巫婆神坛，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不管是福音派、改革宗、长老会、灵恩派、聚会所，不管你打着什么名义啊，都是披着羊皮的啊！有的是披着聚会所的皮，有的是披着灵恩派的皮，有的是披着改革宗的皮，有的是披着长老会的皮。你不管披着什么羊的皮啊，但是都是披着羊皮，不是羊，是狼啊！狼可以不可以改变？那我们都是吃狼来长大的，但是你要承认你是狼啊，你要认罪悔改啊。第二个就是说，不要整天主名主啊主啊，做这事做那事，但是自己不能够安静，那就自欺啊。第三个啊，不光要听到传道，关键是我们行道，行道核心是爱主啊，遵守主的诫令。我就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些。好，谢谢大家。